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是2018年5月7日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是今天的节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扩张一直持相对温和的态度，并因此引起国内一些人的担忧。但是分析人士们说，他的这一态度阻止了中国进一步蚕食马尼拉在这一海域声称拥有的主权。当杜特尔特2016年末开始修复与中国关系的时候，海洋领域的学者们和普通的菲律宾人担心北京会毫无顾忌地向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扩张，作为向菲律宾提供经济援助的回报。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和第三大军事力量，并对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声称拥有主权。菲律宾媒体报道说，外长卡亚塔诺上星期五表示，政府正试图查明中国是否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控制的三座岛礁上安装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一些学者说，最新的这场焦虑很快会消失。他们说，北京在杜特尔特任期内收回了好几项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计划。菲律宾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卡拉福特说，在杜特尔特任期内，北京实际上很谨慎，两国关系其实是良好的。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罗克说，最近有关中国部署导弹的报道还没有得到证实。他还说，当然我们得益于跟中国很好的关系。菲律宾媒体还引用总统府官员的话说，杜特尔特相信这些导弹不是瞄准菲律宾的。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获得警方释放，他和数以百计的支持者星期六在示威时被拘捕。当时他们在莫斯科和另外的90座城市抗议普京准备开始又一个6年总统任期。纳瓦尔尼发出推文说，他星期天早上获得释放。星期六，纳瓦尔尼在到莫斯科中心一个示威现场的时候，几分钟后就被警察逮捕。防暴警察挥舞着警棍，不断进入大多数是年轻人的示威人群中实施逮捕行动。为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制作的俄罗斯语电视节目担任记者的阿列克山德罗夫在莫斯科示威现场被短暂拘留。他报道说，警察用警棍殴打示威者，还对现场的记者拳脚相加。他说，他在纳瓦尔尼以前发动的示威活动中从未见过警察如此出重手。追踪逮捕信息的一个独立组织估计，全俄罗斯有1300人被警察以未经许可举行示威的指控遭到逮捕，其中超过一半人在莫斯科被逮捕。美国海军宣布将重新启用第二舰队，强化应对俄罗斯在北大西洋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据信，这一决定跟第七舰队在西太平洋海域面对中国挑战，并在2017年多次发生事故有关。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星期五在诺福克海军基地主持海军舰队司令指挥官交接仪式时做出了这项宣布。他说，我们看到了大国竞争的呈现，大西洋，尤其是北大西洋，是一个活跃的战区。我们在大西洋上为高端海上战争而备战，这就是第二舰队的责任。美国海军2011年解散了第二舰队的编制，其属下资源划归海军舰队司令部管辖，以节省开支。但是自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俄罗斯在北大西洋海域对美国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大。以上就是这一小时的节目，我们稍后还会有更精彩的节目，请您不要走开，我们下一个半点再见。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hecking In,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onfirming inform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住店登记第二部分，内容重点讲解如何确认预定的房间。
Interview
电话采访，首先是主持人 Elizabeth 通过电话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随后我们还要听听 Blake 先生和旧金山一家旅馆前台服务员的通话。我们先来熟悉几个有关词句。
Receptionist
接待人员，前台服务员。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已经确认的房间。
Bellman.
负责行李的旅馆服务员。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recording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我们现在要听你和使节饭店前台服务员通电话的录音。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这间房间要多少钱？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by phone with Charles Blake. I've been talking with Mr. Blake about his business trip to San Francisco last year.
现在我们就来听这次电话采访。
Hello again, Mr. Blake.
Hello. Please call me Charles. Let's not be so formal.
Okay, Charles. The last time we spoke, we talked about your trip last year t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tell us again where you stayed in the San Francisco area.
I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in Sunnyvale.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recording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We'll hear what happens as you check in at the hotel.
That sounds great.
Dialogue.
对话录音。
Let's listen in while Mr. Blake checks in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It's Monday, June 10th. It is 4:15 in the afternoon.
下面我们要听听 Blake 先生抵达旧金山以后到使节饭店办理进店登记的情况。时间是6月10号星期一下午4:15。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Okay. And the room, sir, is 685.On the 6th floor.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and I'll get a bellman for you right away.
Okay.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我预定的房间经过了确认。预定旅馆、机票等都需要确认。顾客有一个预定号码，按照这个号码就可以找到你的预订资料。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你能不能再告诉我一下房间的价格呢？ Blake 先生忘记了价格，他请服务员再告诉他一次，所以他用了 again。我们再仔细听听这段录音。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Okay. And the room, sir, is 685 on the 6th floor.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and I'll get a bellman for you right away.
Okay.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Variations.
词句转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听下面的词句转换。
Can I help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I have a reservation. It's confirmed.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Here's your key, sir.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How much did you say the room is?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Blake 先生说，他在离开北京之前两个星期预定了旅馆房间。对话中使用的词句有
A suite
旅馆套间 S-U-I-T-E
A complaint
投诉
Mr. Blake,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 hotel receptionist.I see that you already had a reservation at the Embassy Suites before you arrived.
Yes, I did. I made the reservation 2 weeks before I left Beijing.
Did you call back later to confirm your reservation?
Yes, I called a few days before I left Beijing.
And your room was $120 a night?
That's right. They had a suite for $200 a night, but that was more than I needed.
How was the receptionist? Was she helpful?
Yes, she was very helpful. I have no complaints.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 have no complaints.
我对他的服务一点都没意见。
Question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问答练习。下面请听众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先请听 Elizabeth 的提问。
Does Mr. Blake have a reservation at the Embassy Suites?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作为参考，再请大家听一遍前面已经听过的一段对话。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Does Mr. Blake have a reservation at the Embassy Suites? Yes, he has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How many nights will Mr. Blake be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请听对话。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How many nights will Mr. Blake be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He will be staying 4 nights.Monday through Thursda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讲在旅馆里碰到了问题时怎么办。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front desk.
前台。
A desk clerk.
前台服务员。
The desk clerk may tell you the hotel is full.
前台服务员可能跟你说旅馆已经客满了。下面就请听我们的商务语言专家 Gary 回答这个问题。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Gary.
All right.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for you today, Gary.
What is it?
What do you do if you get to a hotel and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your hotel reservation?
Well, firs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the problem is. Ask the clerk at the front desk to explain the problem clearly.
Uh-huh.
If you have made a mistake,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help you.
Could you give us an example of that?
Sure. If you made a reservation for December 10th, and you arrive at the hotel on December 9th, there may not be a room available for you. The desk clerk may tell you the hotel is full. In that case, you may have to find another place to stay.
I see.
But if someone at the hotel made a mistake, then they have to fix the problem. For example, suppose you have a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your reservation for December 9th, and they tell you that they lost the reservation. Then you can demand that they solve the problem.
What can you ask for?
You can ask them to find a room for you at another hotel.
Really?
Yes, and they should pay for one night and pay for a taxi to take you there. If they won't do that, you should demand to speak with the manager. If you are sure that they made the mistake, don't leave the front desk. Stay there until they help you.
In other words, you have to be persistent.
That's right.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住旅馆最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事先预订了房间，但是你到达时，接待人员告诉你已经客满，无法安排你入住。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再听听Gary的建议。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for you today, Gary.
What is it?
What do you do if you get to a hotel and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your hotel reservation?
Well, firs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the problem is. Ask the clerk at the front desk to explain the problem clearly.
Uh-huh.
If you have made a mistake,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help you.
Could you give us an example of that?
Sure. If you made a reservation for December 10th, and you arrive at the hotel on December 9th, there may not be a room available for you. The desk clerk may tell you the hotel is full. In that case, you may have to find another place to stay.
I see.
But if someone at the hotel made a mistake, then they have to fix the problem. For example, suppose you have a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your reservation for December 9th, and they tell you that they lost the reservation. Then you can demand that they solve the problem.
What can you ask for?
You can ask them to find a room for you at another hotel.
Really?
Yes, and they should pay for one night and pay for a taxi to take you there. If they won't do that, you should demand to speak with the manager. If you are sure that they made the mistake, don't leave the front desk. Stay there until they help you.
In other words, you have to be persistent.
That's right.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Gary说,
Well, firs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the problem is. Ask the clerk at the front desk to explain the problem clearly.
首先你要弄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请前台服务员把问题解释清楚。如果是旅馆方面的问题，就一定要坚持让他们解决。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其他旅馆为你找一个房间。第一个晚上的钱当然要这家旅馆出。另外还要他们负责把你送到那里。Elizabeth说,
In other words, you have to be persistent.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坚持原则,不达到目的不罢休。Persistent, 百折不挠的,坚持不懈的。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现在请大家跟着重复。They
may not be able to help you. If you have made a mistake,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help you. The desk clerk may tell you the hotel is full. If you arrive a day early, the desk clerk may tell you the hotel is full. They have to fix the problem. If someone at the hotel made a mistake, then they have to fix the problem.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这是一位旅客在旅馆前台和一位服务员的对话。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对话。
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An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Frank Fernandez.
Frank Fernandez. Ye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I'm staying 3 nights.
I see you requested a non-smoking room.
Yes, that's correct.
Okay, here's your key.
Thank you.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我预定了今天晚上的房间。我们再听听这段会话。
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An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Frank Fernandez.
Frank Fernandez.Ye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I'm staying 3 nights.
I see you requested a non-smoking room.
Yes, that's correct.
Okay, here's your key.
Thank you.
Focus on functions. Confirming information.
语言功能着重讲解在确认房间的时候应当使用哪一类语言表达方式。我们先解释一下在确认时常听到的一句话。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我们已经给你订好了房间，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星期五晚上。
Now let's focus on the language function, confirming information.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I'm staying 3 nights.
I see you requested a non-smoking room.
Yes, that's correct. A non-smoking room.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120 a night.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要讲的也是关于在确认旅馆房间时应当使用的语言。确认的意思就是检查一下所有的资料是否都正确无误。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there. It's time again for Gary's Tips. Today's language function is confirming information. What do we mean by confirming?To confirm something means to check that it's correct. When you check in at a hotel, the desk clerk or receptionist will confirm how many nights you are staying.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Blake and the hotel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Listen for the phras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June 13th.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n the example we just heard,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s that the dates of Mr. Blake's reservation are June 10th through June 13th.Now,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examples of confirming informat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irst,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s the dates of Mr. Fernandez's reservation when she say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Let's listen.
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An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Frank Fernandez.
Frank Fernandez. Ye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Then Mr. Fernandez confirms that he's staying for 3 nights.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I'm staying 3 nights.
Next, the receptionist and Mr. Fernandez both confirm that the room is a non-smoking room. Let's listen again.
I see you requested a non-smoking room.
Yes, that's correct.
Remember, it's a good idea when you check in at a hotel to confirm that you're getting the type of room you expected. You wouldn't want any surprises, would you? Well, that's all for Gary's tips. Good luck in your business travels.
Thanks very much, Gary.
To confirm something means to check that it's correct.
Confirm. C-O-N-F-I-R-M. 确认是为了避免预定的资料出现错误，或者保证顾客的需要得到满足。确认有时要提前几天。例如 Blake 先生去年出差住世杰饭店，他在前两个星期先预定，然后在出发前几天确认了他的预定。另外，我们常常碰到乘飞机要在出发前几天经过确认才可以保证你的座位。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进一步理解确认的意义。
Today's language function is confirming information. What do we mean by confirming? To confirm something means to check that it's correct. When you check in at a hotel, the desk clerk or receptionist will confirm how many nights you are staying.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Blake and the hotel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Listen for the phras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June 13th.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n the example we just heard,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s that the dates of Mr. Blake's reservation are June 10th through June 13th. Now,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examples of confirming informat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irst,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s the dates of Mr. Fernandez's reservation when she say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Let's listen.
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An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Frank Fernandez.
Frank Fernandez. Ye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Then Mr. Fernandez confirms that he's staying for 3 nights.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I'm staying 3 nights.
Next, the receptionist and Mr. Fernandez both confirm that the room is a non-smoking room. Let's listen again.
I see you requested a non-smoking room.
Yes, that's correct.
Remember, it's a good idea when you check in at a hotel to confirm that you're getting the type of room you expected. You wouldn't want any surprises, would you? Well, that's all for Gary's tips. Good luck in your business travels.
Thanks very much,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我们重点讲解了预订房间的确认。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2018年的5月7日星期一，北京时间傍晚5:30。下面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准备举行首次峰会之际，朝鲜警告说，美国不要把朝鲜的和平姿态误解为示弱。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对朝鲜官方媒体说，在朝鲜半岛局势正在走向和平与和解时，美国故意挑衅朝鲜。这位官员指的是美国声称川普的施加最大压力政策和制裁政策是驱使朝鲜走向谈判桌的原因。几个星期后，在本月晚些时候或六月初将举行美国朝鲜峰会。在上个月的韩国朝鲜峰会上，金正恩承诺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并将朝鲜的时钟调前了30分钟，以便与韩国的时区相对应。他在周六落实了关于调整时间的承诺，但朝鲜发言人周日称，美国军事资产在该地区的动作和谈论侵犯人权行为损害了和平进程。他表示，这种行为只能被解释为一种危险的企图，企图破坏来之不易的对话气氛，并使局面回到原点。川普已经表示，首脑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已经选定。他还说，分割朝鲜的非军事区可能是一个好的地方。新加坡也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峰会地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扩张一直持相对温和的态度，并因此引起国内一些人的忧虑。但是分析人士们说，他的这一态度阻止了中国进一步蚕食马尼拉在这一海域声称拥有的主权。当杜特尔特2016年末开始修复与中国关系的时候，海洋领域的学者们和普通的菲律宾人担心北京会毫无忌惮地向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扩张，并作为向菲律宾提供经济援助的回报。中国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和第三大军事力量，并对南中国海90%的海域声称拥有主权。菲律宾媒体报道说，外长卡亚塔诺上星期五表示，政府正试图查明中国是否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控制的三座岛礁上安装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一些学者说，最新的这场焦虑很快会消失。他们说，北京在杜特尔特任内收回了好几项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计划。菲律宾大学的政治教授卡拉福特说，在杜特尔特任内，北京实际上很谨慎，两国关系其实是良好的。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罗克说，最近有关中国部署导弹的报道还没有得到证实。他还说，当然我们得益于跟中国很好的关系。美国海军宣布将重新启用第二舰队，强化应对俄罗斯在北大西洋越来越大的安全危机。据信，这一决定跟第七舰队在西太平洋海域的面对中国挑战，并在2017年多次发生事故有关。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星期五在诺福克海军基地主持海军舰队司令指挥官交接仪式时做出这项宣布。他说，我们看到大国竞争的呈现，大西洋尤其是北大西洋是一个活跃的战区，我们在大西洋上为高端海上战争而备战，这就是第二舰队的责任。美国海军2011年解散了第二舰队的编制，其属下资源划归海军舰队司令部管辖，以节省开支。但是自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俄罗斯在北大西洋海域对美国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大。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获得了警方的释放，他和数以百计的支持者星期六在示威时被拘押，当时他们在莫斯科和另外90座城市抗议普京，准备开始又一个6年的总统任期。节目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刚刚过去的4月29号呢，是北大才女林昭遇难50周年的忌日。近日来呢，人们以各种形式悼念这位死于毛泽东时代强权暴政的弱女子。她对自由和独立思想的追求，对专制和独裁体制的批判，以及她在狱中惨绝人寰的遭遇，激励越来越多的人思考和探索，为什么共产主义政权容不下一丝不同政见，为什么强大的国家机器要扼杀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对自由的向往。林昭已被平反昭雪多年，为什么每逢近日当局都如临大敌，为什么他自由的灵魂至今仍然带着枷锁。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纵览中国网刊杂志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
在北京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萨哈罗夫国际人权奖得主维权人士胡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50年过去了啊，人们不仅呢没有忘掉这个林昭，反而呢有越来越多的人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纪念这位北大才女。首先我请问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人们为什么要纪念林昭？
我想在我看来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林昭女士她是中国的所谓思想最言论最典范的一个案例，一个代表，同时她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承先启后的一个典范人物。大家知道，在1949年中共统治中国以后，中国受到的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受到了严酷的镇压，基本上人们都不能发出声音了，大部分的过去的自由主义分子都到了欧美，都到了港台，都到等等地方，所以这个思想，中国人的思想被控制，被禁击了，沉默了七八年。到了57年，天鹅这声发出来了，就是特别是在年轻的一代中间，林昭成了一个非常典范的人物，是一个非常悲壮的辉煌的一个代表，而且所以他们称为林昭的声音是天鹅之歌，也把他称为中国的圣女，这是一个他具有世世代代对中国人有一个激励作用。另外一点是和当下的中国的情势有关系，中国当局目前某种程度正在开倒车，想回到毛泽东时代，也就是林昭所处的那个时代，这种暗无天日的无法无天的这样一个时代。所以中国有些知识界的人，中国人都想借林昭这个毛泽东时代最惨绝人寰的案例来教自己心中的傀儡，来抗议当前的倒退行为。我想这恐怕是目前大家对林昭还仍然具有这么高的热情来纪念的很重要的两个方面，在我看来。
好的，那我来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您怎么看林昭女士，她的思想和追求对您以及您周围的人都有什么启示呢？
林昭呢，她首先她的这个名字得来双目之林，昭是刀在口上之日，她自己曾经说过，无论是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他本身起这个名字就是一种莫大勇气的表现。那么林昭作为我年龄来讲，他是前辈，因为他跟我爸爸一样都是54年考上清华北大的，然后在57年我妈妈也是那时候一起就被打成右派，但是他演进了右派中最惨烈的那种经历和结局。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父母这顿硕锅仅存的右派夫妇，我在想林昭女士如果她过一种相对不那么激烈的，就是说如果她真的去做过检讨，或许她能够生存下来，她那种选择也可能还会有自己的家庭和子女，但是她没有， 他舍身取义了。在这方面的话，可以说整个右派那个群体，那个50多万人的群体，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最重要最闪亮的符号，就是这位女性，这位可以叫被称为中国的圣女的林昭女士，她让给我们树立了勇气和对真理追求的标杆。
好的，那么现在有网友评论进来了，一位叫爱的超的网友啊，他回应两位嘉宾的说法，他说从三反五反到反右，再到大饥荒、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在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就是在平时被冠以反革命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死于中共枪下的仁人志士更是不胜枚举。林昭是抵抗集权暴政的英雄，我们祭奠他的同时，也要祭奠那些敢于直言为中国自由民主而献身的英雄。我们来继续讨论谈林昭呢，恐怕不能不谈他的身世和遭遇。刚才呢，这个胡佳先生介绍了一些，那我来请教陈奎德博士啊。有人说林昭女士的血泪经历和遭遇本身呢，就是对毛泽东时代中共暴政的最有力的控诉，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当然，这是林昭的遭遇是最典范的，当时而且他正如刚才胡佳先生也说到，他是最惨烈的一个案例，而且同时他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坚决的毫不妥协的维护自己思想独立、思想自由、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这样一个典范，所以说是他就带有某种相当普遍性的而且是超越性的这一种含义。所以林昭的遭遇也就是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苦难的一个缩影，一个集中了的而且凝聚化了的一个高度缩影。这些苦难不光是说肉体上遭受的这么多苦难，还有精神上遭受的苦难，这两者都结合在林昭的身上了，所以他是某种意义上也是知识界的灾难的一个典型象征，他充分的显示了毛泽东那种暴政的与中国人为敌的本性，也显示了他赤裸裸的一种反智主义，就是吹捧所谓的高贵者的卑贱者最聪明啊，什么高贵者最愚蠢啊，读书越多，就是说反智主义。毛泽东时代这个反智主义，共产主义本身是具有相当强烈的反智主义特点，但是毛是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里面特别反智的、最反智的一个政权，而且他是用了一种所谓的洗脑式的，比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还要严重的多的、非常残酷的一种洗脑的方式，要所谓改造一个人的灵魂这样一种方式来反制，所以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文明的一种挑战，对知识的一种挑战，所以林昭成了他的反例，成了他的对立面的一个最彻底的、一个最英勇的一个反抗者，所以它具有相当长久的、很久的一种意义。
好，我来继续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呢，林昭受迫害的经历和遭遇本身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共政权呢，他不希望重提这段血淋淋的这个历史。什么样的政权才能够对一位持不同政见的这个弱女子啊，做出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呢？胡佳先生，
这当然是一个大搞个人崇拜、一个塑造核心与领袖的政权。一个用一个把所有不同的声音都视为异端，然后要戴上枷锁和以火焚制的政权。同时它也是一个要用党性去压倒人性、去泯灭人性的这个政权，一个靠谎言、恐怖和暴力来维持它的专政利益的政权。这就是现在我们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习近平的时代，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度过1984这个年代。这样我们所有的那套体制的话，只不过是在程度的不同、政争性质的话，依然没有半分的改变。所以林昭女士以前她所面临的这种遭遇，那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只是换用别的方法、用别的形象来加以呈现，来加以不同形式的呈现而已。
好的，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听众网友啊，听众观众还有网友呢，等候在节目当中，希望我们啊把他们加进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先来接电话，首先是河北的傅先生，傅先生你好。
对，你好许波。你好。
请讲，父亲。
你好，我是一位基督徒，林昭女士不仅是一位有独立人格的民主英雄，她还是一位基督徒。我想她的死更激励了今天广大受逼迫的中国基督徒。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在恨你们以前就已经恨我了。加油，中国的基督徒，上帝不会忘记你们的。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河北的傅先生。另外呢，我们有许多网友的评论，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艾德温陈这位网友说，林昭是中共改革的风向标，只要中共不公开林昭的真相，中共的改革就是假的。现在中共高层在做一个梦，他们梦想自己能够长期执政，直到大多数人都忘记林昭。但美国人和自由派不会忘记，中共必须把美国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他们不明说，这是他们现在做不到，而不是他们不想做。现在中国人的思想呢，日益多元化，同样的事情啊，在不同的人群当中会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林昭也不例外啊，也不例外。比如说呢，我现在呢，我们也有一些网评，他们对林昭呢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这位叫孤独中土，他说每个时代都有弄潮儿，也都是垫脚石，说他是英雄有些过了，那个时代这种人多如牛毛，乱世用能，平则去患，盛世为中，庸者自从，天下大乱当然用人才能够平定天下，得天下之后的权力斗争，有能力的人是被铲除的对象，太平盛世要的是忠臣，庸碌的人才好驾驭。林昭恰恰是这个每朝每代杀功臣的那个时段。我们这位孤独中土这位网友呢，他显然认为林昭可能是生不逢时。那么我们确实有些人呢跟这个孤独中土这位先生呢持有同样的看法。比如说他们说林昭思想超前偏激，甚至呢有精神病，这些都导致了他的悲剧。那么陈先生，我请教您的看法。
大家知道一个社会在思想超前先知先觉者容易被一般人看作是反常状态，甚至被看作精神病，这在任何社会都不例外，都存在的一种现象。但是在共产党国家这种现象是非常不一样的，和一般的国家的情况还不同。正如像大家知道，苏共头目赫鲁晓夫当年就说过，在苏联境内没有不赞成苏联共产党的人，没有不赞成共产主义制度的人，只有精神病患者。也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政治上的异己、政治上的不同都通通变成生理上的、心理上的疾病，说是精神病患者。这是大家要注意到的是，这还是在共产党统治相对开明的时期，也就是赫鲁晓夫当政的时代说的话。我们看看林昭的遭遇就知道了，在林昭生前最被关进监狱的最黑暗的中国的毛时代，当时上海的精神病院院长为了保护林昭还说过，他说林昭的精神上有所不正常，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说是特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犯等等，但是这个医生的说法不被当局所承认，而且认为这个医生是在包庇反革命，最后这个院长最后抑郁成疾，郁郁而终。所以但是在林昭遇难12年之后，也就是他所谓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代，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期，上海的高级人民法院就是这样判定的。他说林昭为什么要平反呢？是因为他有精神病，是有以精神病为由，当时的话1980年宣告林昭无罪的。也就是说林昭成为精神病人甚至是对他所谓的待遇的一种提升。当然大家知道现在所有的材料，这么多资料证明林昭当然不是精神病人，他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是一位坚守原则、特立独行、认实理的人。当然在一个任何社会认实理的人、坚持自己原则的人是有时候会受到孤独的，但是他是有个大智慧、大德行的赤子之心的。我自己专门为林昭这个被别人说成是精神偏执甚至没有精神病说过很长的文章，我想我这不详细讲了。但是林昭这样一种先知先觉者，对于 这种刚才说到的所谓的精神病人这种侮辱是一种非常的重大的一个案例，就说明一个社会他要前进，他对他的先知，他对异端要采取什么态度。越是一个社会越能容忍异端，越能容忍先知先觉者，那么这个社会的包容性越强，他的宽容度，他的文明程度就越高。我们就在历史上看了很多案例了，我就不再多举了。
好的，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也有人认为呢，说林昭的遭遇呢是一种极个别的现象，不会发生在绝大多数人的这个身上。那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共产党在反右的问题上直到现在也没有给右派平反，他只说是改正，而且他从来不承认反右是错的，是犯罪，他只承认是反右扩大化。那么他在里边提到过一些没有平反的那种，就是或者是没有改正的这个右派，似乎那就是一些个别现象。对林昭而言的话，现在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林昭这个他的遭遇是比较突兀的，是一个上海当局所做的这种暴行，这个包括他在里边那种酷刑和后边收他子弹费啊这些做法。但是如果我们在历史的这个拨开历史的迷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加边沟呢，我们可以看到50几万的右派有多少没有能够在这个反右结束之后回到自己的故乡，没有得到改正就撒手人寰而去了。50多万中国最优秀的社会精英，他们只不过是想真话，说出一些常识，就面临这样的遭遇，这是个别现象吗？哪一个国家能够把50几万人的这种遭遇作为个别现象来看待呢？那只有共产党会说这种没有人性的这种提法。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电话。这个首先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就是那个林昭是什么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他应该是当时提倡什么民主吧。有一点，西方的民主是以强大夺取了世界的利益才有的民主，他们可以维持，中国没有那份能力，他维持不下去。在那个年代，这种林昭只会让这个国家更为败亡。像什么印度啊什么，你看看他们走的这种民主就是这种下场。
好的，谢谢你天津的王先生，显然您是不太了解这个林昭的这个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啊。但是我们什么言论都可以发表在我们节目上。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是说我吗？
是你，河北的李先生您。
对，我就刚才那个天津的所谓王先生做一下回应，我觉得这个王先生完全就说的根本就不对。就是去中共80年代以后的历史很多地方值得肯定。他居然去肯定80年代之前的那种红色恐怖的历史，真是不可思议。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既然说什么其实80年代所谓的反右这些东西跟民主根本就没有关系，并不是说不民主导致的，完全就是一种红色恐怖下造成了一个悲剧。
好的，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吧。白眼革命这位网友说，林昭啊第一次听到还是从重庆韩良的视频里，如今韩良也被抓入狱，韩良估计都有70多岁了，想到还有众多的良心犯，实在是觉得异常沉重。看看中共的盛世，讽刺不已。自1984以来，中共政权暂时的稳固确实有许多方面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得益于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让大多数人们的生活在短短20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归功于自己的改革开放，科技的发展是双刃剑，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科技让很多的权力腐败，也以更小的代价奴役了更多消息闭塞的民众。杜三元，林昭的狱中血书经过数十年呢还是唤不醒中国人。傅正辉，一位当年的老右派曾经说过，当时有两类学校最容易出共产党，一类是师范学校，因为都是穷人子弟，另一类是教会学校，富家子弟里有人因为理想而投身革命，自己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但这样的人终身坎坷。 林昭就是第二类子弟，他的悲剧是时代性的。但如果中国不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这样的悲剧虽然消沉了，仍会不断重演，终至星火燎原，不可收拾。那么刚才呢，这个杜三元这位网友呢提到了林昭的狱中血书啊，我们谈谈这个血书吧。这个林昭呢，他以自己的鲜血代墨啊，给我们留下了数十万字的这个记录。我们谈谈这个问题，陈先生，
您说的是我。
是您，陈先生，请您
说是林先生。
对不起，陈先生。
你呀，是那个林昭的那个，他的整个生命的历程，大家知道，特别是后半生，是非常的悲壮的一个历程。大家恐怕在监狱里面，他没有办法写作，但是他又有非常多的想法思想。同时，他和在同监狱还有一位姓余的女犯。是一位基督徒，他们互相交流，他也受了基督教的很多的影响，所以他不光是说自由思想，同时刚才正如刚才的一位网友说的，同时他也是一个基督圣徒这样一种精神来进行他的自己的思想搏斗。没有办法写作怎么样，就把这个把自己手指咬破，用血来写，写了很多很多的，现在非常的感人的一些东西。我当然这个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详细的讲那个过程，反反复复的他给老百姓写信，得给人民日报写信，给中共中央写信，要表达他对社会现象的看法，表达他对中共专制集权的愤怒和不满，表达他对整个自由的那种向往，还写了很长的长诗，例如普罗米修斯之歌等等，非常的动人的。所以说这样一个从来没有在任何的中共的那种监狱的这样残酷的迫害下低头认错妥协过，所以在我看来是似乎是个奇迹，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大家知道人的生理所受的限制，生理心理所受的限制，他在非常残酷的压榨下，难免的，这是人性，这难免都是有软弱的时候，难免又所谓所谓的权辱的时候。现在很多朋友大家也看到了，在电视上有些过去是非常的坚强的抗击中共暴政的人，但是被逮进狱里以后，被中共强制着用，我不知道是用枪毙着还是用什么方式的，反正是用大的酷刑之下，在电视上做了一些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一些告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完全不能当作他本人的意愿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人性。但是林昭连这个东西都没有，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超凡脱俗的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这样一个坚强的女子。所以他的事迹为什么会世世代代经历了50年还仍然在大家的关怀之中，他的坟墓为什么还专门用了摄像头来照？如果任何人要去祭奠他的话，都会进入中共国安的档案里面，将来这个人会有麻烦等等。这么多年了，林昭的形象一直还是鲜活的存在中国人的，特别是中国相当多的了解林昭的这批人的心中，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件，所以称他为圣女是不为过的。因此也有当时80年代有一首诗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好。他说他的头颅放在天平的一方，亿万中国的头颅顿时失去了重量。也就是说他这一个典范，他这个精神的典范的重量超越了所有的人，而且沉沉的压住了中国的当时的这个精神。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陈奎德和胡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力推200岁的马克思能解决中国问题吗？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